弟兄姊妹，主日平安。这是主所定的日子，我们要高兴欢喜。上帝赐下他的圣言来不断地滋养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够为罪为义为审判，不断地能够省察我们自己。今天我们靠着主的恩典，有教理的问答，也有，解经的讲道。我们是威斯密斯的大要理问答第二问，我读问题，大家一同读答案。如何晓得有上帝存在呢？答：人心中的自然之光和上帝的作为都在明明的宣告上帝的存在，但是人要得救，唯独上帝的圣言和圣灵才能充分有效地向人启示他。小弟兄姊妹，在第一问中我们谈及人生的最重要的最崇高的目的，就是要荣耀上帝，以他什么为乐。但是接下来要追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如何晓得上帝的存在呢？所以我们看在这个教的问答中，答案虽然很简短，但是对圣经，对哲学，有高度的概括。然后我们看到，这中间的，概述，说人心中的自然之光 The light of nature。 那人心中怎么有自然之光呢？在17世纪，清教徒当他们谈及Light of nature，自然之光的时候，那个 nature 是更多的翻成是本性之光，人性之光，良心之光，或者是理性什么之光。所以按照我们中国人传统的说法，就是举头三尺有什么有神明的，你要扪心什么自问。所以这儿当我们扪心自问的时候，当我们晓得举头三尺有神明的时候，当我们承认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时候，我们都是在宣告本着人内在的人性，人的良心，人的理性，我们都知道上帝的什么存在。然后这又讲的说和上帝的作为，上帝什么样的作为呢？上帝一个是创造之功，是谁创造了这大千世界呢？第二个，上帝不仅是创造了这大千世界，上帝要花草树木，飞鸟走兽，春夏秋冬，是井然什么有序，按照上帝的规律在运作，同时自然界中又充满了奥秘。我小的时候，最怕的就是，大雷，你这大雷那个霹雳哗啦啦啦啦啦，然后那个电闪什么雷鸣，那时候老人家常常讲，那些坏蛋啊，如果不悔改不认罪，就会被大雷被雷什么被老天爷给劈了。有没有人被雷电死劈死的？也常常什么出现的，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模模糊糊的，哎呀，不信上帝，不信耶稣基督，也不晓得基督教，甚至也没有宗教信仰，但是你看到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心中，尤其是看到雷鸣电闪的时候，心中也不得不起那种敬畏惧怕什么之情的。那上帝正是借着人心中的这个自然之光、人性之光、理性之光，让人还是对老天有个什么敬畏什么之心的。如果没有这起码的敬畏之心，那些不信主的，那些有权有势的，随心什么所欲，无法什么无天，就没有任何底线可言的。所以说弟兄姊妹，上帝不仅借着人心中的自然之光、理性之光、人性之光、良心之光，上帝也借着他的创造，借着他大能的膀臂的护理的作为，花草树木，甚至雷鸣电闪，小的如旷野的一朵小，大的像空中的，那种原子弹爆炸，多少原子弹爆炸那样的雷鸣电闪，都是我们 晓得上帝的什么存在。所以在罗马书第一章20到21节啊，甚至明确的宣告讲说，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大能和神性是明明什么可知的，虽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什么推诿。人在这个世界上，你竟然不信上帝的存在，你没有任何理由啊，你没有任何根据，到最后上帝审判人的时候，你没有任何可以逃脱罪名的理由和什么根据。但是我们看到，当我们讲到这种自然之光的时候，当我们讲到这样在自然界中，在历史中上帝的作为的时候，我们通常称之为普遍启示啊，普遍的恩典啊，甚至普遍的什么呼召。而这个普遍性的恩典，就像马太福音第5章45节，日头照好人也照呆人啊，上帝降雨给义人也给什么不义的人啊，所有的人所有的受到物都生活在上帝的阳光雨露什么之下啊，甚至万物成长靠太阳，但是太阳又靠谁呢？是上帝创造的日头，创造的什么月亮，创造了日月什么星辰的。所以弟兄姊妹，这被称之为普遍性的恩典，人人都享受的。而这被称之为普遍性的启示，人人心中都有，人人都能够睁开眼睛就能看得见，闭上眼睛在心中也看得见啊。另外这是啊普遍性的呼召啊，诸天述说荣的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什么手段，整个受造万物都在向我们发出宣召，都在向我们发出呼召，要敬畏上帝啊，要遵守他的诫命，这是人当尽的什么本分的。但是底下又特别讲到，人要得救，但是人真正认识上帝，真正认识独一的救主耶稣基督，这儿特别讲的叫唯独上帝的圣言和圣灵才能充分的有效的向人什么启示他。所以人世间一个最荒谬的就是啊，我们明明知道上帝的存在，但是恶人说没有上帝啊，人人都是谁啊？上帝，个人求告自己的什么神？哪怕我们知道有上帝，哪怕我们知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很多人明明知道不可杀人，但是还是任意什么杀人；明明知道不可什么偷窃，他还是照样什么哎偷窃。所以罗马书上甚至讲，他们明明知道神判定这样行的人是当死的，但是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和他一同什么去行的。所以人对上帝的这种普遍恩典、普遍启示、普遍呼召性的这种普遍性的认识了、呼召了、恩典了，绝不足以使人什么得救的啊！要使人得救，上帝必须向我们有特殊的启示。这个特殊的启示啊，记载于啊，默载于圣经之中，那就会成为圣经。但是仅仅有圣经也什么还不够啊！如果仅仅有圣经是字句，但是除非圣灵开我们的什么心窍，当既要有圣言，也要有什么圣灵啊！就像一个鸟儿飞翔啊，既要有两个翅膀，一个是客观的标准，上帝的圣言啊，一个是内在的主观的什么哎感动啊，这样这个鸟儿才能够平衡的什么飞翔。但是无论如何，上帝的圣言是特殊的启示啊，圣灵开我们的心窍是特殊的光照啊，是特殊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既要承认普遍恩典啊、普遍启示啊、普遍呼召或者是外在呼召的存在，但是我们要真正认识耶稣基督为我们独一的救主，我们必须相信，必须承认特殊恩典、特殊启示、特殊呼召那种内在呼召的什么有效性。所以只有圣灵开我们的心窍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充分的有效的使我们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自己真正认识上帝，认识耶稣基督本身，就是恩上什么加恩。我们不仅蒙受了普遍性恩典，我们更是蒙受了什么特殊性的 恩典。好，我们今天的教理问答就到这里。在罗马书的第七章七到十三节，弟兄姊妹啊，罗马书是一卷啊伟大的系统神学性的书卷啊，向我们启示了啊罪人不仅是因信称义，还要分别什么为圣。然后我们看到在第七章啊第七节到十三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说，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断乎不是，这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非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因为没有律法，罪是什么？死的。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我就死了。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什么？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杀了我。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良善的。既然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罪，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出真是罪，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所以这句话最后的一个落脚点就是叫罪借着诫命更是显出什么恶极了。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在有的地方看不惯，这儿看不惯，那儿看不惯我们甚至受到一些伤害，有些冤屈我们心中是不平则鸣也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有的时候我们讲，哎呀，美国恶极了，中国恶极了共产党恶极了，国民党、共和党、民主党这个人最大什么恶极，最该什么万死如果看我们周围的环境处境，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我们常常是眼看实际什么为难，我们不知不觉的会心中发出真是什么恶极了。但是这个地方使徒保罗叫我们脱离国家的局限，脱离政党的纷争，脱离权力的纷争，脱离互相的指责，脱离彼此的定罪，脱离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让我们每个人都发自内心的深刻的认识到罪真是恶极了。不光是别人的罪恶极了，我生命中的罪真是什么恶极了。而且我自己在上帝的诫命律法面前，尤其是我越是蒙恩的人，越是得救的人，我越觉得我的罪真是恶极了。我蒙受上帝这么多的恩典我怎么还会在罪中我的思意为什么还蠢蠢欲动？为什么有的时候我因着自己犯罪还享受一点小小的或者是不同程度的罪中之乐？可当上帝真正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发自内心的承认我的罪，这个罪本身真是什么恶极了。所以说罪借着上帝圣洁公义良善的诫命，本来是让人活的，本来是让人得丰盛的生命的，本来是让人得益处的，却让我们死无葬身什么之地。这就显明罪真是什么恶极了。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抬举我们的眼目，开阔我们的心胸，使我们真正知道最大的仇敌，最邪恶的仇敌，真的是恶极了的仇敌到底是谁呀？就是残余的罪，就是我们自己的老我， 就是罪在我们生命中继续发挥目中啊影响的惯性的甚至是狭制性的力量。所以主，我们每一时我们每一刻都需要认罪悔改，甚至我们悔改的眼泪本身也需要主耶稣基督宝血的洁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悔改没有百分之百的啊，没有终极的。如果我们的悔改是完全的，我们就不用再悔改了，我们就不会再犯罪了。但是我们常常我们的悔改也需要不断的悔改，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的恩典，我们需要你的恩典不断的激励我们啊，不断的鞭策我们，更是不断的安慰我们，装备我们，更新我们，使我们来快跑跟随你。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们。小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特别讲到罪的问题，讲到罪界的诫命本来是叫人活的啊，结果是如此的背逆啊，叫人什么死啊，这就真显出罪是恶极了啊。现代社会中啊，现代教会中啊，人常常高举的是我的权利啊，我的福利啊，我的地位啊，我的面子，但是很少有人真正个人性的深刻的我的罪。所以大卫，上帝所喜悦的人，在上帝面前，主啊，我犯罪，唯独在你面前行了什么这恶。当我们真正认识真正对付我们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蒙了上帝的什么大恩。如果我们总是对付别人的罪，你是到处为敌。如果你不仅对付别人的罪啊，社会不好，国家不好，全世界不好，上帝也是，老爹你也不公平，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骂老爹你瞎眼了，这种话多不多？也是多之什么又多，人就开始满口的亵渎什么上天。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能够认识自我，能够认识我们自身的罪，能够认识哪怕我们信主了，我们身上仍然有着残余的什么败坏，这是一个真正的大智慧的。所以十九世纪有一个著名的啊圣公会的神学家，叫 Thomas Bernard， 他就说一句话，他就说我们越是认识自己的罪，就越是靠近上帝。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上帝说是与我们同在，上帝住在我们的心中，为什么我们觉得上帝离我们非常什么遥远呢？好像我们体会不到上帝的同在和祝福呢？当我们自己在最终不加反悔，不加醒察，我们就是画地什么为牢，我们就是自我约束，自我局限，自觉于上帝的。所以弟兄姊妹，所以这个 Thomas Bernard啊，这句话是非常的深刻。我们越是认识到自己的罪，我们越是对上帝更加的什么亲近，或者说我们亲近上帝的程度，是与我们对我们个人罪的感受成比例的。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讲到信心的追问。那很多人对基督教说，哎呀 blind faith， 对不起对不起，真正的信心不是 blind faith， 不是盲目什么相信，真正的信心是上帝开我们的什么心眼，不光不是盲目相信，反倒是我们要问问题，寻求的就必什么寻到啊，叩门的就给他什么啊开门，这些都是表明我们要发出信心的追问。 faith seek understanding，真正的信心必然寻求真正的什么理解，真正的信心本身就是我知道我信的是谁。所以我们看到使徒保罗在这段经文中，甚至在整个罗马书中，经常发出一些追问，深刻的追问，这样我们可以说什么呢？律法是罪吗？啊，保罗好像在自言自语啊，保罗好像在设身处地的为罗马教会的想。那保罗其实是在上帝面前啊，他 考究自己的灵魂，或者是拷问自己的灵魂。我的灵魂啊，我的心中啊，我最深的深心思意念啊，我信的到底是什么呢？难道律法是罪吗？到底问题在哪里啊？啊，我们蒙恩了信主了，难道就可以随便犯罪吗？我们脱离律法是脱离律法的咒诅，还是脱离律法的约束呢？我们不再受律法的咒诅，但是我们基督徒仍然应当受律法的约束啊，仍然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什么相称啊。所以圣经的每一句话我们不能够机械的盲目的读，我们都要寻求圣灵什么光照。但是圣灵怎么光照你啊？我们必须跪下，我们必须安静，我们必须祷告，要用我们的心要与圣灵什么同证的。所以在这段经文中，我们就看到上帝通过律法使人认识罪，但是同时我们看到这个罪本身，这个保罗把这个罪啊当成一个人了，啊，拟人化了。哎，这个罪本身借着诫命诱惑人，叫人死，啊，这个罪本身借着诫命更是显出什么恶极了。其实这个罪的拟人化终极就是我们的老我，啊，我们仍然执着于迷恋于罪中的什么老我，啊，蠢蠢欲动的，啊，没有更新的，啊，没有悔改的，啊，那个老我本身。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最终的劝勉就是要爱慕上帝，爱慕上帝的律法，但是要恨恶自己的什么罪。啊，这个世界上最大的悲剧，最大的让人难受的，啊，我们仇恨美国，我们仇恨中国，我们仇恨这党，仇恨那党，仇恨这教会那教会，啊，仇恨穆斯林，啊，这当然世界上有善有恶的，我们不能够消除善恶是非，真善美假恶丑，还是有界限的，是就是是，非就是什么，非的。但是我们应当痛恨自己的什么罪。一旦想到自己的罪的时候，要有一种恶心的感觉，要有一种呕吐的感觉，要有一种彼得讲的说狗吐出自己的东西转回头什么再吃进去，那你说这太恶心了，一看就恶心，一看我也想吐。当我们对罪形成这种想呕吐的厌恶感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慢慢的远离什么罪。所以这种对罪本身的恨恶，对罪本身的厌恶，能够使我们更加离罪行善，啊，能够更加的寻求上帝的赦罪更新之恩的。那我们讲到信心的追问，在英文中或者在基督教神学中有一个 motto 啊，甚至是一个座右铭性质的，叫 faith seeking。Understanding， 这句话出自于奥古斯丁时的牧师安瑟姆。安瑟姆在他的一本书中就特别讲到，真实的信心啊，是寻求理解，啊，更多的理解，更多的明白。所以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这个敬虔的知识，智慧的知识，就在于关于上帝的知识。关于我们自身的什么知识，这就是 faith seek understanding。 然后我们看到当安瑟姆祷告的时候，他有这么一个简短的祷告，他说，上帝啊，让我认识你，让我来爱慕你，这样我就可以 rejoice in thee， 我就可以以上帝什么为乐。我们讲的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十一节讲的基督徒要有境界，哪个境界呢？你是与上帝为敌呀，还是与上帝和好啊？和好了，但是并没有喜乐，并没有享受。我们不仅要与上帝和好，更要与上帝什么为乐。而到底是我们是与上帝为乐呢，还是与上帝赐给你兴盛，上帝赐给你健康，上帝赐给你朋友，让你诸事顺利，你就高兴什么欢喜？那你是以神的赐福，以神的东西为乐，但是你并没有真正的认识上帝什么本身。所以安瑟姆就讲到，主啊，求你让我认识你，爱慕你，这样我就可以以你为乐啊。然后这个当代神学家 Daniel 缪格勒他在注释的时候，他就说，
而对于安瑟姆这样的圣徒就说 Faith seek understanding, understanding brings joy. 说真正的信心必然寻求真正的理解。我们中国人有句口号说理解什么万岁，高山流水觅什么知音呀、啊。哪怕是夫妻关系至深至密的关系也要志同什么道合，甚至道不同不相什么愚谋啊。所以我们看到朋友之间夫妻之间人与人之间一道会有啊。所以我们对这个真理啊，哪怕在普遍性的启示普遍性的恩典中，哪怕是世人，你要给我讲个道理啊，你不要不讲理，我是朝闻道夕死什么可以。所以我们看到在世人文化中这个真理的认识啊，就能够给人带来终极性的满足和什么喜乐。所以我们在小组查经查考耶利米书第九章23节到24节，耶和华如此说，智慧人不要因他的智慧夸口，不要因为世上的那些智慧夸口，勇士也不要觉得我是勇武派啊，财主也不要觉得啊我是有财物，夸口的却因他有聪明，真聪明大聪明，认识上帝是耶和华，又知道我喜悦在世上实行慈爱公平和公义，以此什么夸口。所以我希望我们主恩教教会我们弟兄姊妹在听到的时候，你要扪心自问，查考圣经，求圣灵印证啊，听到完了之后，哎呀我到底记住什么了，哪些方面对我的灵魂有益啊？啊，对我的灵魂有益的我也要分享给别人，白白得了白白舍去，哪怕是牧师讲错了不要紧，你查考圣经，你直接找牧师，那叫牧师要自己得什么益处。因为我们不管是讲到的还是听到的，我们都要降服在上帝的圣言什么之下，我们都是基督的门徒，我们都是学生，我们的学习都是一生什么一世的。所以如果你想继续查考，你可以，这本书还是蛮好的， Faith Seek Understanding。 所以我们看到第一点，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第七节就说，这样我们可说什么呢？这样就是说，哎，我们在这个第六节就说，现今就脱离了律法。那脱离了律法，是不是律法有问题？那为什么我们要脱离律法呢？原来我们是脱离了律法的什么咒诅，但是律法仍然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圣洁生活的什么标准。而是从普遍恩典普遍启示的角度讲，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啊，家有家法，国有家有家规，国有什么国法，这是不可缺少的。所以保罗就深刻的追问说，难道我们脱离律法，那就律法是罪吗？那就保罗用一个非常强 God forbid， 就是上帝不许可我们这样说啊。因为如果我们说律法是罪，律法有问题，那就是赐给律法的上帝什么有问题，那我们本身就是亵渎审判上帝的。所以说保罗从正面肯定了上帝的律法，但是到底律法有谁功，有何功用呢？保罗说，律法非因律法我就不知道何为罪。所以说唯独通过上帝的律法，我们才知道犯罪，而且知道犯罪不光是得罪人，更是得罪谁啊？上帝。哪怕我们逃脱了人的审判，我们逃脱不了上帝的什么审判。所以在这个英文中，在希腊文中，它的词句更清楚， I had not known sin but by the law， but 就是说如果不是借着神的律法，那我们就是什么律法不律法，律法不就是你的规矩吗？我把你推翻了我就说了算，那本来窃钩者诛，窃国者什么侯。所以中国人啊，或者不信主的人啊，严格讲他不把律法放在什么眼里的啊，他是人在房檐下不得不什么低头的，他一旦大权什么在握，我说的什么算，我说有理就有理，我说无理就什么就无理，我说谁该死谁就该死，我让谁活着谁就什么活着。说罪人关心的并不是律法和真理，罪人关心的是争权什么夺利的。所以只有上帝的律法使人知罪，而且使我们知道这个罪不仅仅是在于人的行为，更是在于人的心思什么意念。不管是美国的法律还是中国的法律，那没有任何法律能够追究人的心思什么 意念。但是上帝在十条诫命里讲，不可有什么贪心。而我们贪心就像拜偶像什么一样，而且说穿了，人各种各样的罪恶，其实都是由贪心什么而来。你贪别人的财产，就会贪污，就会偷窃。啊，你看到别人的太太好，看到别人的先生好，那你就会犯奸淫啊，你会偷别人的丈夫，你就偷别人的太太呀。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获得财富有三种方式，一个是继承合法的传承，第二个是通过劳动，通过创造而创造财富。但是最流行的快速致富的方便法门是什么？偷。所以我们中国人的格言中有一句话，说人无外财什么不富啊，马无夜草什么不肥啊，真正偷啊，关键是啊，就像我们包括知识分子，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什么不会抄，就天下文章抄来抄去，你抄得好就成功了，成了教授了，抄得不好就被人什么被人投诉了啊，所以这些方面当然我们不排除创新，但是我们看到不管是体力劳动、智慧财产，甚至学术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偷窃什么行为的。但是更多罪人本身就是窃天大盗。什么叫窃天大盗啊？偷窃上帝的荣耀。本来国度、权柄、荣耀全是谁啊？上帝的。但是我们在上帝面前却是自高什么自大。在上帝面前自高自大的人本身就是窃天什么好，然后我们看到啊，第二点，然后在第八节到第十节就讲到说，然而罪趁着机会，啊，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啊，罪借着机会，所以问题不在于律法，问题是在于什么？哎，保罗点题，啊，保罗破题，然而罪趁着机会，啊，然而罪活了。然后罪叫人死，然后罪引诱人，罪杀了我，罪借着诫命本来是叫人活，他偏偏现在是叫人什么死，真显出罪借着诫命来叫我死，真显出罪本身是什么恶极了。所以在这七节正文中，这个罪本身是处于主语的什么状态。他们讲罪趁着机会，这个机会在原文中的意思就是出发点、基地、平台。罪反倒借着诫命来致死人。那我们看到那些警察了、国家官员了，都是犯罪的时候其实都是执法什么犯法啊，越是有大权的那越会犯什么大罪啊，他犯的这些罪都是借着法律的什么名义，但是他表面上利用法律，但是实际上他并不明白法律的什么精义，法律的精义，法律的精神就是法律面前人人什么平等。他利用法律来治别人，但是当面对自己的时候，面对自己的利益伙伴，面对自己的亲朋好友的时候，放你一马。这种现象多不多？是多之什么有多。不是法律有问题，而是谁有问题啊？而是人有问题。那人的问题在哪里？人的问题在于人的什么罪？这个罪在于人心，罪在于什么人性的。所以我们看这个罪借着法律，借着诫命这个平台，借着这个出发点。所以罗曼·罗兰，法国一个革命家，他就说：“真理呀、啊，有多少罪恶借着你的名义而行？”我们甚至也可以在美国，在全世界上，有多少罪恶是借着法律而行的？有多少罪恶是借着国家而行的？有多少罪恶是借着革命而行的？啊，你就知道典型的纳粹德国杀死600万犹太人，扒人家的皮，啊，把皮做灯罩，啊，把衣服做，把这个肉做肥料，啊，活体做实验，那是不是一个人犯的罪呀、啊？那是整个的德国犯什么犯罪、啊、所以个人的罪是罪恶，这个群体性的犯罪，尤其是国家性的犯罪，越强大的国家，科技力量越发达，军事力量越发达，真的是入虎什么天意呀、啊？可是一个吃人的什么猛虎的。所以我们不要崇拜科学， 不要崇拜民主啊，无私运动崇拜科学赛先生啊，崇拜民主德先生。那德国当然是民主制度啊，啊，那个时候德国也是最科学最发达的，也不过是除了希特勒。那时候东方的日本啊，相对来说明治维新，那比中国的制度好多了。从民主宪政法治上来讲，啊，相对来说日本是东方最发达的那个时候，包括到现在。但是日本也是军国主义啊，在东亚到处什么杀人什么放火。那都作恶的真的是缺乏知识吗？作恶的真的是缺乏法律吗？作恶的真正的是因着没有民主吗？作恶的都是因着他自己的什么罪的罪，借着法律，罪借着革命，罪借着真理，罪借着国家和民主爱国主义的名义，是杀人什么放火，然后心里丝毫没有罪的感觉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儿说诫命本来就是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所以在利未记十八章第五节说，你们要守我的律例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这个很简单，我们守交通规则，那你就不会撞死别人了，也不会被别人什么撞死啊。所以这些法律都是为了保障我们的生命啊，保障我们的什么自由。所以圣经上总是称上帝的律法为 law of liberty， 我们翻译成中文，那使人什么自由的律法。当然中国人觉得法律是约束别人的什么自由的，但是暴君的法律啊，颗粒枯粒这些专制主义者的法律确确实实辖制别人的什么自由的，但是上帝的法律并非如此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没有律法啊，如果没有律法，哎，我们不晓得啊，是当有了律法的时候，人的心啊，哎，明知山有虎，偏向什么虎山行啊，禁国割外田，越是禁止的我们越是什么去吃啊，越是去碰，这就是人的刚硬悖逆了。所以说弟兄姊妹，这就讲的说，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倒叫我死，因为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引诱我，并且什么杀了我。这个转折点就是引诱，引诱呢，在希腊文中这个词更多的是欺骗 deceive。 所以我们看到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八节就讲说，人不可什么自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就是自欺什么欺人。所以真正的信仰 faith seek understanding。 那我们看到第三点，在第七章十二节到十三节说，这样看来律法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七节使徒保罗讲，难道律法是罪吗？然后到了十三节十二节就回去，律法是圣洁的，律法不是罪的啊，诫命也是圣洁的，公义的，良善的啊。然后既然如此，是那良善的叫我死吗？断乎不是，叫我死的乃是什么罪。大家再次我们思想，我们思想一段时间，叫我死的，叫我受伤的，叫我也伤害了谁啊？别人的啊，不是哪个党，当然党也有负责任，不是哪个国家，不是哪个政权，不是哪一帮人，不是我爸，不是我妈，不是我孩子，不是我配偶。那个犯罪首先是什么？我内在的邪情什么私欲。如果我们不愿意对付我们内在的邪情私欲，那我们就会对付我们的亲人，越是靠我们近的，我们越是埋怨他，越是什么伤害他啊，这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也是非常什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再次重申上帝的律法和诫命啊。其实圣经讲的不是说一般的遵行律法，因为律法 Torah 是 instruction， 律法是训诲的。但是真正遵行神的话语的是我们是遵行神的什么诫命，尤其是十条什么诫命。所以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反复强调讲，爱我守我什么诫命， If you love me keep my 什么 commandments。所以律法指向上帝的所有的训诲，诫命指向具体的顺服的标准啊。律法和诫命反映上帝的性情，所以这叫律法是圣洁的。为什么呢？因为出自圣洁的上帝。说弟兄姊妹，如果一个贼跑到你家里去，他给你制定个规矩啊，你几点上班啊，几点回来做饭，把钱放在哪里，你听不听啊？你听不听啊？
有的时候你可能听，因为他用枪用什么劫持你了，你是什么没办法先保命。但是你知道这个贼他所通过的法律对谁有利啊？是对贼有利的，是贼的法律的啊，是邪恶的。
但是上帝本身是圣洁的，所以上帝的律法是圣洁的，上帝是圣洁的，诫命是圣洁的，上帝是至为公义的，所以上帝是公义，上帝的律法是公义的。
God is good， 上帝是良善的，所以 the law of God is good， 甚至说 is perfect。 圣经讲耶和华的律法什么全备呀、啊，
所以律法和诫命来自上帝的性情和旨意的，强调叫人死的不是律法，不是上帝，叫人死的乃是什么罪。
那中国人也讲多行不义必什么自毙啊！中国人有的人说呀，找死啊！如果不悬崖勒马就是什么找死等死啊，很可怕。
但是弟兄姊妹，这样讲的说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是恶极了。然后前面讲罪见到那良善的叫我死，显出真实罪。所以在我们的生命中，唯愿我们常常思考，罪呀、啊，真是罪，罪真是可怕的，罪真是什么恶极了。
不光是别人罪大恶极，我们要特别思考我的罪在上帝面前也是什么恶极了。
好，然后我们看到啊，最后，所以我们要爱慕神的律法，要恨恶自己的罪，要脱离罪啊。有一个著名的神学家讲的话我就不直接啊说英文了，就翻成中文很有意思，说掉在水里淹不死，躺在水里是必死什么无疑。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这个意识软弱挣扎，掉在什么水里了不要紧，软弱挠打甚至犯罪不要紧不要紧，但是关键是要认罪什么悔改。如果你躺在水里不动是必死什么无疑，说掉在水里淹不死啊，躺在水里死无疑的。说弟兄姊妹，我们要认识到罪的可怕可憎，这个整个世界的问题，美国的问题，中国的问题，教会的问题，我们个人自身的问题。保罗讲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什么罪来的。然后罪的本源不仅仅是亚当，罪的本源我们自己的老我也是什么亚当，也是老亚当。所以耶稣基督强调说，岂不晓得凡从外边进入的不能污秽人，因为不是入他的心，乃是入他的肚腹又落到茅厕里。这是说各样的食物都是洁净的，但是从里面出来的你就知道，哎呀，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谤毒骄傲狂妄，
没有人想不到的什么罪，也没有人不敢做的什么罪。真的是罪是恶什么极了，罪本身把我们整个的存在从里到外完完全全的污染，完完全全的什么扭曲。当然我们信主的人已经开始什么更新，若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造的什么人。但是我们若说自己信主了就不犯罪了，那也是自欺什么欺人。所以我们要严肃的对付我们自身残余的潜伏的罪。在这个方面我就最终给大家引证清教徒 Ralph Winning 他说的一句话，他说 Sin promise like a God but peace like a devil。 什么意思呢？就当这个罪诱惑你的时候，他就像上帝一样，哎，吃吧坐吧，从此以后你就可以过着幸福的什么哎生活。
但是当这个罪要追讨你的时候，他就是什么显出魔鬼的狰狞的什么面目，你犯罪的就成了罪的奴仆，就成了罪的什么工具，你叫欲罢什么不能的
啊！你犯罪你受诱惑就中了魔鬼的什么诡计，就被魔鬼像钓鱼的一样就把你活活的什么钓走了。
所以我们要对付我们自身的罪啊，要小心防范潜伏在我们心中的罪。
说基督徒最可悲的是我们还会犯罪
啊！你就看到那些邪教和异教为什么有诱惑力呢？哎呀，你找个灵丹妙药，找个大师醍醐灌顶啊，从此以后就大彻什么大悟，人家就可以对你顶礼什么膜拜。 但是对于基督徒而言，哪怕是牧师啊，哪怕是你活到七老八十，我们生命中仍然有什么残余的罪，我们仍然需要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要靠着主的恩典不断的胜过老我啊，不断的灵命得到什么更新。这就是我们2019年的主题，要深度悔改，主内什么合一。好，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求你光照我们，使我们认识我们自身，使我们认识到我们自身残余的罪、潜伏的罪、蠢蠢欲动的各样的邪行私欲，真是恶极了。主，更求你光照我们，使罪，尤其是对我们个人所喜爱的罪，有那种可憎可恶甚至是呕吐的感觉。主，求你引领，使我们能够爱慕你，使我们能够爱慕你的律法，使我们能够爱慕你的道路，使我们能够离弃我们自身的罪恶。我们自己做不到，但是靠着那加添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行。谢谢主，奉耶稣的圣名，阿门。